白玉川跟黄金英，你们两个一起去吧。所以婴儿就答应了，就跟着玉川一起出来。好，下面就变成两个丫头之间的对话。婴儿说，这么远怪热的，怎么端了去？那玉川说，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说着就命令一个婆子来把汤饭放在一个捧盒里。捧盒是以前用雕漆做出来的一种饭盒，也可以提也可以捧，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上面有时候讲究的香罗田，香贝壳，香罗田，那就把饭菜放在里面，然后要他端着跟着他，然后两个人却空着手。所以玉川跟婴儿没有拿这个汤，他让一个婆子拿这个汤，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其实丫头的身份比婆子还要高，这个婆子有点像老妈子，就是做粗活的，干粗活的，所以丫头本身还是比较细巧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安排好了以后，然后命令一个婆子端着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么热的天气要走这么远的路把这个汤送过去非常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要送这些东西，我们大概送披萨比较容易，你骑个摩托车你就送去了，过去这种汤类的东西而且由人的手上拿着啊，它非常的讲究，就放在捧盒里。那一直到了怡红院的门口，那玉川才接过来。好，到了怡红院门口接过来，为什么？因为婆子这个老妈子不能进去了。记不记得我们讲过《红楼梦》好几次，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干粗活的婆子不能进怡红院，她只能到外面，所以里面就是丫头带进去了。所以我们记得黛玉进贾府，大家可能记得推车的四个男孩子到了门口的时候就停下来，进来四个女人把轿子再抬进去，他们这四个男的就要退下去了。好，所以他是一道一道的，就是讲这个大户人家里面的这个礼。所以我们看到到了这个门口啊，怡红院门口，玉川才接了过来，然后跟婴儿进了宝玉的房中。宝玉的房中有几个丫头，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丫头正跟宝玉在讲笑话说话玩笑，看他们两个来了就赶快站起来笑着说，你们两个来的怎么这么碰巧啊？因为一个是王夫人的丫头，一个是宝钗的丫头，怎么这么巧你们两个一起来了。那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那玉川就像一个椅子上坐了，那婴儿不敢坐，袭人就赶快端了个脚踏来。那么这里有一点意思是，玉川是王夫人的丫头，宝玉妈妈的丫头，所以她坐下来了。婴儿不敢坐，因为她是宝钗的丫头，所以她的辈分更低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红楼梦》处处都在讲礼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很难读懂啊，所以有时候会不太容易知道说为什么一个坐了一个不敢坐。那袭人就端了一个脚踏来，婴儿还不敢坐。那宝玉见婴儿来了十分欢喜，那忽然看了玉川就想起他姐姐金川来了。好，注意每一次描写到宝玉，宝玉都会有一种不忍，宝玉活着是对人世间所有的不忍。他看到了婴儿他蛮高兴的，可是又看到了玉川，看到玉川他就觉得难过，因为他想忽然想到玉川的姐姐是金川，刚刚跳井死的，而且跟他有一点关系，所以他就有一种不忍，想起金川又是伤心又是惭愧，然后就把婴儿丢下。好，注意把婴儿丢下，就是宝玉永远觉得最需要他照顾的那个人他要去照顾啊，他永远是这样子。他其实本来很想跟婴儿讲话的，可是他这个时候觉得他应该要跟玉川讲话，因为玉川姐姐跳井死了。所以《红楼梦》里面写人写到很惊人，就是每一句话都跟这个人个性有关，就是宝玉的个性永远觉得他不希望世界上有受伤的人，他就想要去照顾玉川。那袭人看到宝玉没有理婴儿，他其实不是不要理婴儿，他只觉得这个时候玉川比较重要，所以袭人觉得对婴儿不理也不好，就恐婴儿没好意思，又见婴儿不肯坐，就拉着婴儿出来到边房去吃茶。好，这当然也是一个文学的技法，因为这两个人一定要离开，因为有一场戏等一下是宝玉跟玉川单独演的，有外人在演不下去，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宝玉很想跟玉川讲什么话，讲他的不安，讲他的抱歉，讲他对金川死掉的痛苦，可是别人在他不能讲。好，所以袭人就带着婴儿就出去了。那麝月就预备了碗筷子伺候吃饭， 那宝玉只是不吃，那宝玉就问玉钏说，你母亲身子好不好？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这里体会出宝玉觉得金钏跳井死是多么心里面难过的事，那么也知道这个女孩子死人家妈妈多难过，可是又不能直说，都不能直说，她就只能说妈妈好不好，就是这种问话全部都是不安，心里面的某一种不安。那玉钏满脸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那这个反应我们当然也可以了解，就是自己的姐姐死掉了，而且外面传言这么多，说是被宝玉强暴之类的，所以她当然恨宝玉。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安排这一次喝这个荷叶汤，你现在才懂，不是要喝那个汤，是要让人跟人之间有和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和解，就是如果我是玉钏，我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觉得现在躺在这里这个人其实好像是个凶手，好像是一个刽子手，那你要不要恨他啊？所以我们看到玉钏满脸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天才说了一个好。你大概都可以感觉到，就他不要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算了， 我不想理你了。那宝玉怎么办啊？宝玉便觉没趣，过了半天又陪笑啊。你看到宝玉是一个主人，可是他永远对丫头陪笑，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不是主人跟丫头，是一个对人世间有不忍的人对受伤者的关心，所以他把所有的人世间的身份摆掉了，他又陪笑说，谁叫你替我送这个汤来啊？好，就觉得你是不是关心我，所以你自己要送这个汤来啊？就是其实宝玉一直在觉得我们没有那么不好吧，啊，我们好像还是可以和解的。玉钏说，就是奶奶太太们呢，啊，就他们派我来啊，不然我哪里要来，好，所以又挡回去了。有没有发现宝玉一直在碰一鼻子灰，一直在碰一鼻子灰，可是我们看到对人世间有最大的不忍的时候，你不觉得受伤，宝玉不觉得受伤，宝玉觉得对方受伤，不觉得自己在受伤。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在受伤的状况，我们会像一个贝壳一个硬壳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可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硬壳都变成最大的冲突的原因。所以宝玉其实是最奇特的一个人，他没有硬壳。我们通常大概一受到这种冷眼色，我们就会有硬壳保护了，可是宝玉没有啊。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你读到最后，你还是觉得主角真的是宝玉，因为他在人性上是一个最温暖的个性啊，就是他永远别人怎么伤他，他都不去用硬壳来保护，所以他还是陪笑说，谁叫你替我送这个汤来的。玉钏说，不过是奶奶太太们。宝玉见他还是哭丧着脸，笑也不笑，然后不愿意跟他讲话，就知道是为了金钏的缘故，那想要虚心下气摸转他，就是让他婉转一点，让他安慰他一下啊，摸转这两个字，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就是里里外外还是有佣人走来走去的，就不好陪，因为在这种过去的家庭里，哪里有一个主人忽然跟一个费用跪下来说，玛丽亚你原谅我吧，大概也很难做这样的事。可是宝玉就其实很想做这个事，就是他觉得人跟人没有这么复杂啊。他使劲的方法就人都支出去了，你们不要进来了，我也不想吃饭，都不要进来。好，就单独只有白玉钏的时候，他就陪笑问长问短。那玉钏本来不悦啊，当然不高兴，因为觉得姐姐为他而死，那看到宝玉一些兴趣都没有，好，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点都不去在意别人对你的受伤的时候，可能才是对方转换的机会。我们很少想到真正的爱可能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一点都不在意了，好，所以玉钏最后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就你老在那边讲难听的话，老在伤对方，可对方还在跟你赔不是啊，凭他怎么上榜啊，上榜就是一脸那个难看的样子啊，一脸好像家里死了人的样子，可他家里真的死了人啊，跳井了，所以一脸上榜的样子还是温存和气，就是宝玉永远温存和气啊。温存这两个字很难懂啊，就是怎么样子在人世间，在所有的伤害或者是对立里面还有温存这个东西，温存和气，所以玉钏自己最后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35回是人性自觉的一回，薛蟠也在自觉，现在玉钏也在自觉。自觉是说我是不是要怪的是这个人，就是金钏死了当然难过，可是我真的是要怪宝玉吗？是因为宝玉吗？ 好，其实很复杂啊。我们就看到玉川在这里其实也觉得很难过了，就是你这样一直在讲难听话，最后他都温存和气，最后没办法，自己不好意思，脸上方有三分喜色，才稍微好一点。